特别的是和人不一样，耶稣死了还会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战胜了死亡权势的神。这几章包括彼此相爱、赐下圣灵、真葡萄树的比喻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教导告诉门徒合神心意的门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并通过预言和应许鼓励门徒继续的来跟随他。对于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来说，信靠主耶稣意味着他们要面临被犹太社区赶出去甚至被迫害的危险。看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更快的让他们接近死亡，但是约翰却忠实地记录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教导。因为约翰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不是迫使我们走进死亡，而是让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唯一能让人真正脱离死亡权势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和十字架所带来的福音。上次我们讲到了第13章31到38节，犹大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就出去出卖耶稣。在这危险的时刻，耶稣却以荣耀父为他首要的事情，并且教导门徒要舍己的彼此相爱，让人们看到神使我们在软弱中得到刚强。今天我们继续讲第14章1到7节，愿主赐我们谦卑的心、悔改的心、爱神爱人的心，一起来学习这段宝贵的经文。今天的主题是从忧愁走向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道路，是从忧愁走向十字架荣耀的道路。道路很重要，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常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想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下错了出口。本来我从家里到母会来，有可能在29号就下了出口，然后到母会来，我没留意，说不定开到了30号31号，我可能要绕一大圈回来，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多开了还浪费了时间。我们现在开车已经非常方便了，我们有手机导航，有一些车还自带这个 GPS， 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不相信手机的导航或者是 GPS， 我们就会走入麻烦。有一次我和张哲弟兄去度假，我们想去海滩附近看一看，因为不熟悉路，而且海滩呢附近这个 GPS 上面啊，不是每个地点它都能够准确的表达到。后来到海滩的时候，我们就将信将疑的看着那个手机导航的提示，我们觉得凭着我们的观察再加上手机导航的一点点辅助，我们就一定能到达海滩的附近。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往前开，突然我们听到手机跟我们说，如果有可能请尽快掉头。我们感觉海滩就在附近，就在眼前，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当时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善意的普通的提醒，也许是手机出错了，于是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后果呢，就是不过多久我们就开进了沙滩里。因为我们的车底盘非常低，无论我们怎么踩油门都出不来。那时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后悔，怎么就没有听导航的话呢？也忧愁怎么把车弄出来，早知道就应该及时掉头了。我们感谢主，后来来了一辆底盘很高的车，非常有力量，把我们的车从沙滩里给拖了出来。所以说道路很重要，错误的道路会让我们深陷困境，同样通往天国的道路也是要正确的，不然就会把人带入死亡。耶稣基督就是那通往天国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跟随他，我们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上次我们讲到门徒听到耶稣说他要离开，像是这个门徒像是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不安忧愁。面对忧愁的门徒，耶稣教导了门徒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希望我们这些身处在疫情当中的基督徒不要忧愁，坚定地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引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里边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说完自己即将离开门徒之后，门徒心里边非常的忧愁。他们为什么忧愁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第1节。第一节说，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忧愁，并且要相信神，也要相信耶稣。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忧愁来自于对耶稣话语缺乏信心。耶稣在前一章还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应许，但信心软弱的门徒不是很确信。这也是为什么在第14章的开头，耶稣再次的提到这件事情，并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去，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由此可见，门徒的忧愁是对神话语的不确定、不确信。他们的忧愁包含耶稣说自己将要离开的那种惊讶。也许会有人说，那约翰福音也记录了耶稣也曾经忧愁过呀，难道说耶稣也缺乏信心吗？当然不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也多次记录到耶稣曾经忧愁。虽然作者约翰在描写耶稣忧愁的时候，那个忧愁两个字和在这里描写门徒的忧愁那个忧愁两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通过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3章里边记录，当耶稣面对要出卖自己的犹大，耶稣灵里忧愁，看到众人在拉撒路的坟前哭泣，耶稣的灵里悲叹，而且自己忧愁。但是耶稣的忧愁和门徒的忧愁是不同的，门徒的忧愁来自于自己对上帝话语缺乏信心，而耶稣的忧愁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人对神缺乏信心的那种情绪。耶稣的忧愁包含对人类罪恶的痛惜，包含了人类因为罪而背离上帝的痛惜，包含了他即将与神隔离的这些不舍。耶稣的忧愁是来源于人和上帝中间关系的破碎，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描写，为了表达一个事情，我们要记得，就是上帝希望人们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足够的信心。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检查到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要为此忧愁。所以说，对上帝话语的信心是我们跟随他坚定步伐的有力证据。作为基督徒，你可以为我们在灵命上时常的软弱感到忧愁。主啊，我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让我如此的忧愁？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能摆脱这种忧愁。我们要盼望着和上帝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为自己一切得罪神的地方要感到忧愁，盼望着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更加的圣洁。我们可以为这些事忧愁， 因为这些事带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就是我们靠着神可以脱离这些忧愁。但是弟兄姐妹们，请不要为神的应许是否能实现而感到忧愁，因为神的话语永不落空。就像诗篇119篇所写的一样，耶和华，你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那么耶稣给了门徒怎样的应许呢？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面对有犹太背景的读者来说，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把自己和神等同起来，这样的表述在之前的经文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引起了法利赛人很大的波动。在福音书当中记录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顽梗悖逆的法利赛人经常因为耶稣类似的表述就怎么样攻击，他们攻击耶稣。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五章记录了，当耶稣医治一个瘫子并赦免了他，耶稣对瘫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结果被法利赛人怎么样指责，而且说他是亵渎了神，说了亵渎的话。如果那样的表述都让一些怀疑耶稣基督身份的人对犹太人，就是这些犹太人对耶稣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这里的表述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想就足以让一些人从板凳上跳起来了。但是作者约翰忠实地记录了耶稣的宣告，不仅是在第十四章里边，耶稣也经常提到他和天父的关系。如果人们想接受救恩，就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以神的权柄在那个危难的时刻给门徒一个宝贵的应许。我想那个时候犹太读者一定在全神贯注地继续地看耶稣说了什么，我们也应当全神贯注地听耶稣说了什么这宝贵的应许呢。耶稣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面对人的罪，圣经说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身体的死亡，灵魂和神永远的隔绝，在地狱里遭受永刑，与神永远的隔绝，这是非常痛苦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我相信这一点没有人质疑，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不应当质疑，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说的。每个人死后都要面临审判，按照上帝的公义，因着人类的罪，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能进入天家。但是这里耶稣却告诉我们，在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里的耶稣并不是告诉门徒说，你们放心吧，天父的家里有的是地方，我一定会来接你们到天父那里去，因为天父家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不是说话的重点，而是想要说，本应该与神隔绝的罪人，因为神对世人的爱，上帝依然愿意赐下恩典，让人类有机会去选择是否可以重新的回到天父的家里。若是没有这个恩典，神早就告诉我们了。神通过旧约的应许，通过几千年来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种种的历史，透过众先知的预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可以和他同住的地方。若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回转到他的面前，这些历史，这些预言就变成了枉然，神早就告诉我们了。感谢主的是，神却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呢？耶稣继续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如果门徒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不明白旧约的预言到底指代的是什么，他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说在父的家里明明有很多住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不能去，而是要耶稣去为他们预备之后才能去。其实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去为门徒预备地方，不是说家里虽然有地方住，但是房间还没有准备好，不是说耶稣到了天家之后先去那边去挂挂窗帘铺铺床单，等这个房间能住人之后再来接你们住，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虽然上帝给人预备了住处，也就是说这美好救恩的计划，但是只有耶稣才能完成这个预备，能完成这个救恩，有一天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被接到天上与父同住。这个预备就是耶稣背着所有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三日后第三日复活。只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的罪才能被洗净，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耶稣是那完全无罪的圣洁的羔羊，他没有罪，只有他才能背负我们的罪，遭受罪的刑罚。耶稣还说他一定会再来接我们，说明虽然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他将会复活并接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只有耶稣复活才能说明他是那一位唯一能够战胜死亡权势的神，并且能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耶稣所说的再来，指的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会再一次来，而不是说等他从十字架上复活与门徒相见。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耶稣谈论忧愁与信心，预备门徒可以到的地方，和耶稣再一次来，和耶稣即将要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地方是为全天下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不仅仅是西门彼得、约翰等等这些门徒，不仅是这些人，而是为全天下信靠耶稣的人而预备的。我们罪人有什么资格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为我们的罪而死呢？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居所呢？又要接我们到那里去呢？答案就是唯有神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救赎，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这宝贵的救赎。那时的门徒没有理解这句话，耶稣继续地引导他们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何等的有耐心，何等的爱。我们面对别人的质问，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些质疑、猜测、不信，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耐心呢？我们要有，我们要常做准备，用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依然有这样的心来教导门徒，我们也应该这样做。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那条路。在第五节里边，多马说自己不知道那条路，哎，这就奇怪了。那为什么多马说自己不知道那条路，耶稣说他知道呢？难道是耶稣说错了吗？其实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读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那条路门徒确确实实知道，这条路就是耶稣自己，他们知道耶稣。不过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澄清自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门徒并没有把这条路和耶稣联系在一起，他们想象的可能是铺满石子儿，或者是泥泞的小路，或者是通往天国的大道，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路和耶稣 联系在一起。从第十四章的一开始，透过耶稣所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去预备地方，去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通过这些关键的信息，耶稣一步又一步地引导他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就是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截止目前的经文，作者约翰提到耶稣基督去十字架上的作为，是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在天国有地方可以作为居住的地方，而信靠这样的应许将会给身处忧虑忧愁当中的门徒带来盼望。犯罪的人本应该死在永刑里，遭受这世界任何的残酷都无法比拟的痛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就有机会得到回到天堂的机会。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人悔改信靠，我们将会脱离这极大的痛苦，就是地狱的永火。我知道现在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种种的挑战，家庭、学校、环境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比起因为我们的罪所本来要遭受的死亡的永恒的刑罚来说，这些显得太至暂至轻了。在上帝的救赎面前，这些又显得更加的至暂至轻了。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什么苦楚，为要我们成就什么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至暂至轻，极重无比，所以我们将盼望放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地方，与天父永远同在，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基督就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大的恩典。对于我们现在身处末世的基督徒来说，面临疫情的挑战，面临各种的逼迫，面临生命的威胁，能让我们从忧虑当中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苦难的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应许。这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并且已经为信靠他的人在天国预备了地方。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无论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的生命的结局会如何，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接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回天家去。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盼望，谨守遵行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说今天的第二点，不要忧愁，在耶稣里认识父。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在第二和第三节，耶稣已经讲明了自己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但是门徒并不理解耶稣的目的地去哪里，他的目的地是什么，所以他们同样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道路。在很多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的到来带领以色列人要去建立一个在地上永远不会被打败的、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国度。所以如果门徒也抱着同样的盼望，他们自然就不知道耶稣要去那里，也不明白耶稣就是道路。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盼望呢？我们盼望着耶稣给我们带来永远不会吵架的家庭， 永远不缺奉献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盼望是这些吗？并不是，而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和他喜悦的、彼此相爱的教会、家庭。所以说，当犹太人在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他们被奴役这么久，看到耶稣来了，他们更加有强烈的意愿，想在地上建立一个不会被欺负的、不会被打倒的国度。但是我们不要把这样的盼望放在错误的角度上，我们要舍己，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像耶稣按门徒一样为他们洗脚，我们也要舍己的相爱，这才是神国度里边柔美的样子。所以针对门徒有这样的疑问，耶稣给予了他们以下的教导。同样的原因，作者约翰记录这么一段对话，也是希望耶稣的教导给犹太背景的读者带来解答。犹太人仍然有这样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回答言简意赅，充满力量。耶稣说自己就是那条道路，目的地就是父那里。这不仅是耶稣要去的目的地，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要去的目的地，到父那里去。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从圣经的旧约一开始就一直在传达这个观念。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目的是在人类当中，在充满罪恶的人类当中，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群族，一个可以向世界人去展示愿意顺服天父、愿意到父那里去的一群人，而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国度、一个国家。上帝给予人类救恩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人都可以悔改归顺天父，到父那里去。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到父那里去的唯一桥梁。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两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通过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侧重点，他不是想展开说我为什么是真理、我为什么是生命。我知道有很多优秀的讲章在这个地方仔细地探讨了这个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这个伟大的信息。但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和整个的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有一个侧重点，就是道路这个词。这里边包含了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说正因为耶稣是真理，正因为耶稣是赐人生命的那生命，所以他才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如果我没有，我怎么可以给你呢？但天父就是生命，他也是赐生命的那一位，所以他才是道路。在整个十四章一到七节当中，都强调一个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就是那通往天国的道路。他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所说的这个认识词的含义，不是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好像从哪里见过你，对你有一些些了解，或者是说我只知道这么一个事情，一种知识上的认识，并不是，而是信靠的意思，建立关系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大家还记得约翰曾经记录耶稣关于永生的教导用的认识这两个字是什么经文吗？他说，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永生。这里的经文里边有从今以后几个字，不是说从今天开始，而是说这个词表示，如果你们接受，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父这个概念，你们认识这一刻开始，那么你们就 认识了他，和神建立了连结。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真正和他建立了关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在世上的作为，若他们理解耶稣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可以看来满足一下眼睛的欲望，并不是，而是他的作为指向父拯救我们的计划，他在传达天父的旨意。对于约翰福音的第一读者，就是那些有犹太背景的这些人来说，耶稣基督的这句宣讲对他们来说仍然有挑战。当读者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因为后面才继续写道，他们正在读。我们要带入读者的视角来看待耶稣基督的讲论。作者约翰是希望读者明白，基督即将上十字架的作为，目的就是把人带到父的面前，叫他一个都不失落，成为愿意顺服神的人，不仅是犹太人，也是万国万民。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积极的思考一下。这些经文里边不仅透露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这样宝贵的信息，也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视角。我们有时身处忧虑忧愁当中，我们希望跟随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就像门徒盼望着跟随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是一样的。这也是门徒为什么不能理解耶稣仅仅是一条道路的原因。他以为耶稣基督应该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君王，在地上建立一个永远不会倒塌的国度。我们无论参与什么样的建设，人总是希望把一些东西建设得更强、更大、更加的令人瞩目。也许我们建造一个大的教会，但是我们渴望，有时候我们还渴望这个教会、基督徒能在世界上，能在政府的政界里边，在各个层面都能够具有影响力。不错，人有这样的盼望。这次的疫情对教会的冲击非常大，聚会受到了影响，奉献受到了冲击，家庭变得不和睦，生命也遭到了威胁。这会让之前抱有这样想法的人感到忧愁。花了几十年日日夜夜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教会，面对这样的疫情实在是忧愁。但是让我们不要忧愁，我们应该理解耶稣的作为是为了让人回到父那里去，建立顺服神的关系，而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看似坚不可摧但实质上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国度。这是神不喜悦的。教会里所有的事工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引导人到父那里去，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教会，一个所谓的伟大，一个好像看似很大很厉害的教会，但是里边却充满了指责，充满了不信，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自义，充满了骄傲，不是这样的教会。所以无论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奉献还有多少，我们还是否能看到教会的复兴？所谓的复兴是好像说人又变多了，教会的建筑又变大了这样的复兴。我们不要寄托于在这个希望上，这是假的希望。作为牧师、执事、会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忧愁，尽可能的多一些关心彼此的实际行为，打个电话问候，发个短信，用上帝的话语和我们的见证彼此安慰。这也是耶稣基督一直在做的事情，即使面临十字架的威胁，还是耐心地教导门徒，给他们属灵的粮食，给他们安慰，给他们盼望。在此非常感谢我们的牧师、执事、 众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一直在关心彼此，牧师在用上帝的话语喂养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可以彼此看顾。弟兄姐妹们，耶稣已经来了，按照上帝的应许为拯救世人而来，背负着人类的罪，面对十字架的羞辱，第三日复活。正如约翰一书二章八节所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圣诞节即将来临，这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让我们为此高声的欢唱而不要忧愁。即使在疫情肆虐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耶稣已经来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毒钩，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把我们从里边带了出来，从死亡走向永远的生命。不仅如此，他还会再来，他还会再来接我们到那永远的国度里面去。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最后的结论，第一，不要忧虑，不要忧愁，在应许当中坚信神。第二，不要忧愁，在耶稣里认识父。最后用一段经文与大家共勉，愿神通过这句经文给我们力量、勇气、爱心，在疫情中依然可以在这世界上做盐做光。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求你怜悯我们，原谅你仆人能力的不足，嘴唇上的不洁。主啊，求你让那使我们明白真理的圣灵，借着今天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充充满满的在你里边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有爱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是做寄居的，我们的家在天上，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忠实服侍你的心，在地上为你做盐做光。即使疫情肆虐的时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去为你摆上爱神爱人彼此舍己的相爱，给我们盼望。主啊，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坚定你会再来。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